中共前总理李克强凌晨离世，终年68岁。以色列话几日内将再次地面进攻加沙，政府成立战争内阁。以色列军首次地面袭击，学者指在为全面进攻做准备。普京警告战火会蔓延到中东以外，凭俄罗斯或搅浑水。美国情报局指哈马斯用一种方式避免以色列情报追查。俄罗斯劳动力接近枯竭，去年依赖监狱囚犯劳工产品。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7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评的保健品三高代谢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够等，三高问题越来越普遍，很多都是代谢问题。这款从台湾热销到美国的保健品结合了多种天然精华，真正做到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详情请点击下面的 link 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让三高代谢宝帮助你迈向更健康的生活。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中共前总理李克强已经离世，终年68岁。据新华社报道，李克强近日在上海休息，在礼拜五10月27日凌晨0时10分突发心脏病，经紧急抢救无效之后在上海离世，讣告预计延后发布。李克强在2013年出任中共总理，并任职10年，直到2023年3月被现总理李强取代。李克强出身中国安徽省，是一名地方官员的儿子，透过中共的共青团派别而晋升。1998年他成为人口稠密的中部省份河南省最年轻的省长，后来担任省委书记。在担任北方省份辽宁省委书记一段时间后，李克强在2008年至2013年在前总理温家宝提拔之下晋升为副总理，负责监督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管理。英国《卫报》指出，之前李克强一度被视为前领导人胡锦涛首选的中共国家主席继任者，但领导阶层在2012年选择了习近平。今年8月底，李克强曾经出访甘肃敦煌莫高窟，随后在某媒体下的公开行程。李克强在总理任期中经常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有不同调，包括在2020年的两会记者会期间谈论中国6亿人月收入不过千元的话题。李克强生前在今年3月5号在北京大会堂做了最后一次中共总理报告，期间同合作10年的习近平仅有1-2秒钟的握手时间，而握手结束后习近平转身就走。
10月26日在进行了首轮局部地面袭击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表示，未来几日中军方将继续对加沙进行地面攻击。请听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礼拜四10月26日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在未来几日中继续对加沙进行地面袭击，为以色列针对哈马斯的下一阶段战争做准备。哈加里表示，以色列地面行动的目的是消灭哈马斯武装分子，为全面进入加沙奠定基础。目前的目标包括摧毁爆炸装置和侦察哨所。在哈加里发表此番言论之前，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们使用坦克连夜在加沙北部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袭击。哈加里还指出，以色列国防军会继续从空中和海上对加沙进行打击，重点包括斩首哈马斯高级指挥官。当被问到美国是否参与以色列军队地面行动决策时，哈加里说，我们一直和美国保持联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等高官几乎每日都和美国中央司令部交谈。他表示，美国的顾问能够提供经验，但是我们的战争就在我们的边境，而不是千里之外。哈加里补充道，我们亦非常了解加沙，最终这个是以色列的决定。 以色列明白他需要实现战争的目标。为了监督战争走向，以色列政府已经建立了一个战争管理内阁，负责监督战斗并削弱内塔尼亚胡政府党派分裂的权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3月25日晚间的演讲中表示，战时内阁将在决定以色列何时开始对加沙进行地面进攻，预计该机构将发挥关键作用。纽约时报26日报道说，战时内阁中有3名主要成员参与投票做出决定，其中包括内塔尼亚胡本人、国防部长加兰特和前军事参谋长，亦是内塔尼亚胡主要政治对手之一的本尼金茨。另有2名观察员成员不投票但参加会议，其中包括反对派政治家艾森科特和前驻美国大使德尔默，他们致力于定期和美国官员公开交谈。联合国大会4月26日开会讨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以色列联合国代表埃尔丹在当日表示，以色列正在为消灭哈马斯而战，他将哈马斯比作纳粹和伊斯兰国，并称哈马斯为种族灭绝的恐怖组织。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4月26日重申，以色列没有兴趣将战争扩大到黎巴嫩，并补充说，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几乎每日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真主党已经遭受到很多损失。真主党公开说，自冲突发生以来，已有47名武装分子在前线阵亡。同日，以色列军方说，3名渗透的哈马斯特工被战斗机斩首，3人均为 Daraj Tafa 营地的成员。他们在10月7日针对以色列的入侵和致命袭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前线援助方面，五角大楼26日下午证实，他正在为以色列配备2套铁穹系统和防御系统拦截器，以帮助该国增强其防空能力并保护公民免受火箭袭击。出于操作安全原因，美国方面不会讨论发货时间表或交货日期。
26日，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连夜使用坦克车等设施在加沙北部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地面袭击。依次突袭行动表明，以哈战争可能会进入新的阶段。有学者对本台表示，以色列基本上在为全面性的进攻做一些预先的准备。请听报道。
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郑君索向希望之声表示，以色列在本次进攻中毁掉了一些哈马斯反坦克的飞弹设施，但其实基本上似是预演，似是前菜点到为止。所以他今日进行完进攻以后，人还是没有进去，因为有一些事先的准备还没有处理好。第一就是还有很多人置在那边，还在进行谈判。再有针对加沙走廊南部，是不是要在埃及那边放行更多人道援助，给那些无辜的平民更多的一些水、食物、医疗用品，甚至是燃料，给一些医院基础设施能够发电。不过以色列好像不同意，因为怀疑可能会偷运一些军火，或者是有电力燃料的话，可能哈马斯亦能够继续运作，所以目前有一些最后的协商还未有谈好。在以色列发动地面攻击之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已经向包括伊朗在内的该地区所有人发出了强烈信号，即我们不希望看到这场冲突升级。他说，美国有重大的国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将认真对待这些责任，确保我们有能力捍卫国安利益。为了防止冲突显著升级，大约900名美军已经或即将部署到中东，以加强美军在该地区的保护。而白宫在26日声明，美国方面在支持以色列自我防卫权的同时，呼吁保障战区平民的生命安全。郑君索表示，以色列的地道围剿仍然在酝酿，但是节奏可能加快。我觉得以色列目前的确是有些坐不住了，他在为全面性的进攻做一些初步清除障碍，因为如果要进行全面清剿，哈马斯有很广的地道，大概有500英里，在地道里面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说以色列要进行这种地道清剿， 会是很残酷的过程。他先将一些地面上的障碍做局部的清除，甚至有消息说他可能会在地道里面放神经毒气，将哈马斯的人逼死在里面。目前基本上还在酝酿，不过节奏应该会加快。
根据路透社10月26号报道，俄国总统普京发布警告，声称以色列哈马斯如果爆发全面战争，将会威胁到中东以外的地区。有学者分析认为，普京暗示如果中东冲突升级，他可能会趁机介入搞乱局势。这样讲的目的是趁机和美国讨价还价。请听报道。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普京在会见俄国跨宗教领袖时说，战争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将会带来严重而且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后果，不只是对中东地区，中东以外的地区亦会受到影响。俄国总统普京声称他支持加沙地区的妇女和老弱群体，并宣称呼吁中东和平。对于普京的讲法，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郑君硕向希望之声表示，现在其实不只是中东，好似在三个星期前，亲俄罗斯的塞尔维亚亦在科索沃附近又增兵，引起美国、欧洲的关注。然后阿塞拜人亦刚刚将一些阿美尼亚人赶出他们传统居住的地方。而其中俄罗斯之前一直用一些资讯站，用一些灰色战术去影响摩尔多瓦共和国。所以我觉得普京的意思就是，你美国如果局势没有控制好，其他地方他可能亦会开始搞事，令美国更头痛，亦就是他做出一个叫驾行灾乐祸的姿态。因为美国一方面支持以色列自卫报复的权利，但是又怕如果以色列的方式太残酷的话，会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反弹。他指出，美国拜登政府本来想推动令中东国家和以色列和解，共同对付伊朗的这个议程原本已经完成，但是如果局势持续恶化的话，可能美国中东政策就失败了。普京在那边煽风点火，表面讲的好像是关心避免局势扩大，其实意思就是我会趁机搞事，你等着看吧。普京算是一只老谋深算的狐狸。
尽管以色列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情报能力，但仍未能够挫败哈马斯的袭击计划，这个引起了美国欧洲盟友的警惕。英国电讯报报道，美国情报官员近期向欧洲政府解释了美方未能预料哈马斯对以色列村庄袭击的原因。美方表示，哈马斯极端分子的袭击计划是通过地下隧道中的内联固线电话进行联络的。请听报道。
欧洲间谍机构获悉10月7号的袭击全部在哈马斯的军事部门内部策划，该组织政治队伍中的以色列线人并未察觉。哈马斯亦避免了可能被美国和以色列间谍破解的数位通讯管道，而是依靠面对面的会议和安装在加沙地下隧道内的电话线全面进行。世界报报道说，有官员表示目前的情报收集过于依赖高科技窃听，缺乏线人，导致以色列和其美国盟友对即将到来的袭击一无所知。匿名的美国官员说，这些攻击是由哈马斯的一个小组策划的，该组织透过老式的反情报方法成功地隐藏了准备工作。虽然大量武装分子在袭击前接受了训练，但只有一小部分核心人员知道他们在为什么而准备，而一些地面部队指挥官已经接受了数月的训练并保持警惕，但他们只是在进行前的几日中才得知具体计划。此外，在大批武装部队从加沙前线转移到约旦河西岸后，以色列的情报收集工作亦受到了破坏。情报官员说，以色列等方已经习惯哈马斯这样的地面训练，以至于这些行动未能敲响警钟。不过最终的结果是惨重的。混乱发生前，以色列内部安全部门长期将其工作重点放在犹太人定居点的安全上，对加沙飞地的情况缺乏关注。美国官员亦向他们的欧洲盟友表示，在袭击发生后，哈马斯对以色列安全部队缺乏反应， 以及他们做出反应所花费的时间感到意外。策划袭击的人没想到能够在以色列领土停留这么久，亦没想过能够将这么多人质带回加沙。
俄罗斯媒体消息指出，由于同乌克兰爆发战争，俄国的劳动力短缺已经成为严重问题。俄罗斯越来越依赖前苏联时期主张的监狱劳工方式来支撑工业活动，弥补人力。请看报道。
莫斯科时报引述俄国财政部的数据报道，在2022年，俄国从强迫监狱劳动中获得了约191亿卢布，合计2亿400万美元的收入，超过一年前的数据158亿卢布。俄国预计在2023年，俄罗斯的监狱劳工收入将为159亿卢布，2024年为162亿卢布。俄国联邦监狱管理局2023年8月的数据显示，约有26000名俄罗斯囚犯在1700个组织中被迫进行劳工劳动。这一数字是2022年报告的两倍多。由于战争爆发，约有100万俄罗斯人逃离国家，引发人口冲击。研究分析公司詹姆斯敦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苏汉金本星期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俄国经济正面临严峻的结构性挑战，缺乏合格的劳动力。他表示，克里姆林宫试图促成劳工活动来帮助经济，使用囚犯劳工对俄国来讲并不新鲜。苏汉金说，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苏联时代的古拉格制度，囚犯被分配到苏联经济中最危险和最有利可图的部门工作。由于制裁的影响以及战争导致俄国名誉扫地，俄罗斯目前几乎同世界贸易隔绝，外界对俄国未来十年的预期十分恶劣。苏汉金补充说，假设俄国现任领导层能够在乌克兰冲突中幸存下来，监狱劳动最终可能会演变成类似前苏联时代的体制。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